悠悠五千载，中原大地就像一个大戏台，幕起幕落，朝代更迭，谁能够洞穿令人痴醉的情节，看见冥冥中贯穿整台大戏的主线。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，中华上下五千年。
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再次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中华上下五千年，我是安妮。
我是陈刚。
上一集我们说到，周武王姬发讨灭了商纣，建立了周朝。周朝前后共有37代天子，从公元前1066年到公元前206年，历时800多年，直到被秦国灭掉。它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一个朝代，也是中华古典文明的全盛时期。这一时期产生的儒家、道家思想贯穿并影响了后世的中国历史。后代史家根据都城所在地理位置的不同，以公元前770年为界，将此之前的周朝称为西周，之后的称为东周。西周时，周王朝属地辽阔，包括西畿和东畿。西畿以周朝最初的都城封号为中心，东畿以后建的都城洛邑为中心。公元前770年，周幽王死，平王迁都洛邑之后，不仅失去了对西部属地的控制，而且周王朝从此基本上处于衰弱状态，并受到列国的欺压。西周王朝先后出现了文王、武王、成王以及周公等效法武帝的贤王贤臣，还保留了大道的遗迹。
周的始祖后稷名叫契，契的母亲是有台氏部族的女儿，名叫姜元。姜元是帝喾的正妃。传说姜元来到郊野，因为踩了巨人的脚印而怀孕，生下了契。契从小就善于五谷农务，尧帝任命契为农师，交给民众种植庄稼，使人民受益良多。为了表彰他的功绩，舜帝把契封在台，以官为号，称后稷。另外以稷为姓。后稷的兴起正在唐尧、虞舜、夏商的时代，这一部族都有非常好的德望。后稷死后，他的儿子不竹继位。不竹晚年，夏后氏政治衰败，废弃农师，不再务农。不竹因为失了官职，就流浪到戎狄地区。不竹死后，他的儿子居继位。居死后，儿子公刘继位。公刘虽然生活在戎狄地区，仍然从事农业生产，民众的生活都依靠他的德行好起来。很多人都感念他，很多人都来归附他，诗人们创歌谱乐来歌颂他的功德。周朝事业的兴盛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。公刘去世后，儿子庆节继位，在宾地建立了国都。庆节去世后，经过七代，传至古公胆甫继位。古公胆甫重修后稷公刘的大业，积累德行， 朴实仁义，国人都非常爱戴他。戎狄的勋玉族来侵扰，想要夺取财物，古公胆府就主动给他们。后来他们又来侵扰，想要夺取土地和人口，人民都很愤怒，想奋起反击。古公说，民众拥立君主是想让他给大家谋取利益，现在戎狄前来侵犯，目的是为了夺取我的土地和民众。民众跟着我或跟着他们有什么区别呢？民众为了我的缘故去打仗，我牺牲人家的父子兄弟，却做他们的君主，我实在不忍心这样干。于是带领家众离开宾地，到岐山脚下居住。宾邑的人全城上下扶老携幼，又都跟着古公来到岐下。邻国听说古公这么仁爱，也有很多来归从他。于是古公废除戎狄的风俗，营造城郭，建筑房舍，把民众分成邑落定居下来，又设立各种官职来办理各种事务，民众谱歌作乐，歌颂他的功德。
古公的长子名叫泰伯，次子叫于仲，他的妃子泰姜生下了小儿子季历，季历娶泰任为妻，他也像泰姜一样是贤惠的妇人。泰任生下昌，有圣贤的祥兆。古公说，我们家族有一代要兴旺起来，恐怕就在昌身上应验吧。他的长子泰伯，次子于仲，知道古公想让季历继位，以便传给昌，就一块逃到了南方荆蛮之地，并依照当地的习俗，在身上刺上花纹，剪掉了头发，把王位让给了季历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《中华上下五千年》。
古公去世后，季历继位，这就是公季。公季继续实行古公的德政，努力施行仁义，诸侯都归顺于他。公季去世后，儿子姬昌继位，姬昌被商纣王封为西伯侯。姬昌继承后继公刘的遗业，效法古公公刘的法则，一心一意施行仁义，敬重老人，慈爱晚辈，礼贤下士。当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，可以说明姬昌的德行。虞国人和芮国人之间因田界发生了争执，不能断绝，就一块来到了周国。进入周国境内后，发现种田的人都互让田界，因为人们都有谦让长者的习惯。虞芮两国发生争执的人还没有见到姬昌，就觉得惭愧了，都说我们所争的正是人家周国人以为羞耻的，我们还找姬昌干什么？只会自讨耻辱罢了。于是各自返回，都把田地让出，然后离去。诸侯听说了这件事，都说姬昌恐怕就是那承受天命的君王。于是诸侯尊姬昌为王。 姬昌称王后，改变了殷商的律法制度，并制定了新的历法。他追尊古公为太王，公祭为王祭，意思就是说，大概帝王的瑞兆是从太王时开始兴起的。
姬昌在位大约50年，他被纣王囚禁在羑里的时候，据说曾经增演易的八卦为64卦。姬昌去世后，谥号为周文王，他的第二个儿子姬发继位，这就是周武王。武王继位后，拜吕尚为师，以兄弟周公旦、昭公做助手，整顿内政，扩充兵力，联络同盟者，顺应天命，讨灭了商纣，建立了周朝。
周朝是中国历史上实行典型的封建制度的王朝。封建制度的意思是分封建国制。周朝天子是最大的王，他把全国的土地分成许多小块，分给王室成员和功臣，让他们各自在分封的土地上建国，并共同保卫王室。这些获得分封土地的王室成员和功臣则称为诸侯王。周朝之后，秦国废除了封建制度，建立了郡县。汉初的刘邦短暂地恢复封建制度，齐王之乱后，封建制度就再也没有恢复过。明清时代的王已经失去了封建制度下诸侯王的实权，因此所谓的封建制度在中国只有很短的一段历史。从秦朝以后所实现的基本都是君主专制。
武王把原来商王直接控制的领地分成三个区，原殷都朝歌以北地区分给纣王的儿子武庚掌管，朝歌以东地区分给弟弟管叔显掌管，朝歌以西地区分给自己的弟弟蔡叔度掌管。武王又把姜太公封在营丘，国号为齐，把弟弟周公旦封在曲阜，国号为鲁。武王怀念古代的圣王，就表彰并赐封神农氏的后代于交国，赐封皇帝的后代于柱国，赐封尧帝的后代于祭，赐封舜帝的后代于臣，赐封大禹的后代于契。武王分封了71个诸侯国，其中兄弟之国15个，同姓之国40个，封邦建国的目的是加强对各地的统治，并作为周王室的平藩。诸侯再在自己的封地里分封卿大夫，卿大夫又在自己的封地里分封氏，这样自上而下治理国家。武王实行分封，把近亲功臣一批批送往东方，选定交通及军事要地，在其间圈地，规划好一个包括黄河乃至淮水、长江北岸的广大交通网，是当时军事和政治互相配合又能不断地向外发展的一种帝国规模。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《中华上下5000年》，是由新源供稿、陈刚和安妮主持的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希望您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。